暑天医治第五期，上一课提到马太福音四章23到24节，耶稣治好了所有人。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。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疾病、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，都带了来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再来看路加福音4章40节，日落的时候，凡有病人的，不论害什么病，都带到耶稣那里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，医好他们。注意，是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，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。再一次，我们看到他医治了所有的人，这很重要。下一段，路加福音6章17到18节，耶稣和他们下了山，站在一块平地上，同站的有许多门徒，又有许多百姓。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，都要听他讲道，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。注意，他们来是要得医治，还有被巫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。众人都想要摸他，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，再一次把他们都医好了。你将反复看到这些经文，很多次圣经记载，耶稣医好了他们所有的人。我们已经被灌输了错误的信息，不管我们读这些经文有多少遍，还是有疑问，总是回到那质疑他自己的家乡，他甚至不能医好自己家乡的每个人，因为有些东西被灌输进去了。为什么我们会被灌输这种思想？因为有人为别人祷告，他们没有得到结果，他们不得不试图找到一些借口，为没有结果开脱。如果他们不能找到一个借口，他们将失去在人们眼中的地位。他们必须想出一个理由，保持住那个地位，并且给出一些理由，为什么有些人没得医治，所以生出这种教导，被医治的人要有信心，要是没有信心，他们没被医好，说明没有信心。这是圣牛，是第一个我们要来对付的。我们来看圣经对这个事件有两个记载，一个比另一个更详细。人们只知道一个，不知道另一个。他们被不幸的神学洗脑，没有被神的话教导。马太福音13章53到58节，这里说到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，就离开那里，来到自己的家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。甚至他们都稀奇说，这人从哪里来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？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？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、耶西、西门、犹大吗？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？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？他们就厌弃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大凡先知，除了本地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耶稣因为他们不信，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。如果你真的想知道圣经说了什么，你必须全部读，逐字读。我总跟人说，读慢一点，读每一个字。你若想知道真正讲的是什么，往前往后多读7到10节经文，就会在上下文中得到一个较好的整体理解。注意读一下第58节，耶稣因为他们不信， 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。这里并没有说没有行任何异能，而是说他没有行很多。我就不在这里讲太多细节了。我们知道这事发生在拿撒勒，这是他的家乡。拿撒勒是个小城市，那里不会有很多人，所以他不太可能医治很多人。尽管他想医治，那里没有很多人需要医治，城市人口很少。不论怎么说，就算他都医治了，数量也是少的。让我们继续在第58节，耶稣因为他们不信，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。对应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6章1到3节。耶稣离开那里，来到自己的家乡，门徒也跟从他。到了安息日，他在会堂里教训人，众人听见就甚稀奇，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？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？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？这不是那木匠吗？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、耶西、犹大、西门的长兄吗？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？他们就厌弃他。你看到这里是相同的情况，几乎是一字不差。4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5节，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，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，没有说他没医治任何人。注意这节经文说的是什么？是说他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，每个人被他按手后都得了医治。他从没有试过却失败了。多少人被他按手在身上，没有人知道。首先，这些城里的人厌弃他。当人们厌弃你，就不会排队等你按手在他们的身上，他们会在远处谈论你，跟你保持距离，不想让你为他们祷告，不想让你为他们做任何事，因为他们厌弃你。当时只有几个人前来，他们病了，他按手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被医治了。每个被他按手的人都得了医治。再说一次，这里可不是成百上千的人，或许只有10个、20个，没有人知道，但每个前来被他按手的人都得了医治，他一次都没有失败。像我们所在的德州普莱诺，我们进来服侍这里的人，有人不知道我们，不知道我们在这里，不知道他们到这能得到什么。显然也有一些人，他们可能厌弃我，我保证他们不会排队，不会让我为他们祷告。其他来的人，我们服侍他们就得医治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不能说在耶稣的家乡有些人没有得到医治，那可不是他祷告过的人。我要指出的是，当讲到耶稣的事工，圣经里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，从马太福音到约翰福音，甚至在这以后，你找不到任何一次关于耶稣为人祷告的。他从不给人祷告，他给病人按手，他服侍他们，他医好他们，释放他们得自由，但从来没有他为病人祷告的记录。我们能看到最接近的，甚至还不是耶稣。这是在《使徒行传》，耶稣死了、埋葬并复活后，他们带彼得进来，让大比大从死里复活。当他们带他进来，经上说，他跪下并祷告，然后他站起来，他转向他， 就让他从死里复活了。其实那个时候他也不是为他祷告，给他代祷，他是在祷告。这里没有提到他在祈祷什么或者说什么，因为没有记录。任何人就此说的都是猜想，是推断。我们不能把它加进任何内心的见证。任何人都可能说他是在为这个祷告，可你并不知道，你说这个，我也可以说那个。我们怎么推测都是无凭无据的。因为失败，因为没有果效，教会就创造出一种失败神学。因为他们为人祷告，没有发生什么，于是就想出一个为什么没有发生的理由。但你在耶稣的服事中看不到，你在任何时候都看不到失败。事实上，我们有两个最接近的例子，一个关于门徒的，我们已经谈过了，就说到有个男人把他的儿子带来，他来到耶稣面前说，我带我的儿子来，他被鬼附着，我曾带他到你的门徒那里，但他们不能医治他。然后耶稣说，你们这群不信的家伙。我这是意义一下，他说，你们不信的世代，我还要忍受你们，容忍你们到几时？这样讲很严厉，但总好过说没关系，别担心，你们尽力了。那不是重点，重要的是结果。尤其如果你是病了的那个人，当你生病的时候，你想要结果，你想要的不是好心。他们把他带到耶稣面前，这之后人又想出来一个圣牛。在马太福音其实之前提过，门徒就进来说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？马太福音提到一次，马可福音略有不同，听起来好像都是一样的事。在英文钦定本马太福音里，希腊原文里没有，他说的基本上就是非用禁食祷告，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。希腊原文里没有这句，他被放在那里的原因是，这么说，如果你用祷告和禁食作为理由，你总会有一个逃避的理由。为什么？显然，这说明你的禁食或祷告不够久，总是会有借口。禁食和祈祷并不能带来能力，禁食祷告是把你分别出来，花时间与神在一起。让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人就像洋葱一样，你去商店，你买一个洋葱回家，把它放在你的案板上，把它放在那，这没问题。然后当你走过去，开始剥洋葱的皮，当你开始剥一层层的皮，会发生什么？洋葱的香味就开始散发出来。人就说，那味道越来越太重了，其实没有变重，一直都是那样。不同的是，它的味道终于释放出来了。因为你把皮剥掉了，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，和耶稣一样的灵，是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，大有能力。这个能力不是增长的，这个能力永远是一样的，能力不会增加或减少，它是昨日、今日、永远不改变的。是什么导致了能力的差异？这在于有多少层属人、属地的部分被剥去了，剥的层越多，原本在那的香味释放出来就越多，属你的被剥掉越多，剩下的是属他的部分。他被释放出来越多，被彰显出来也越多。你不是在恩高、权柄或别的上面成长， 而是在于施洗约翰说的“我必衰微，他必兴旺”。他增加了吗？没有，他居首位。也就是说，我必须让开路，我必须离开聚光灯，让他做神。并不是他变得更强了，而是我们让道给他。这就是神的大能运作的方式，不在于你得到更多能力，要么你有能力，要么没有，就这么简单。区别是你有，但你看不见，因为你有太多属肉体的部分，你不知道如何释放它，仍然还有太多的你。我们已经看到了耶稣为什么医治，是神的怜悯。每次提到理由，这个理由永远是怜悯。耶稣医治了谁？来看路加福音九章十一节。要么说路加福音九一一很好记，很容易就能记住。路加福音九一一，当你有了麻烦，你需要医治，记得路加福音九一一，记住就好。路加福音九章十一节，但众人知道了，就跟着他去，耶稣便接待他们，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，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。他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，没有说他医治了蛮有信心的人，什么都做对的人，或祷告很多的人等等，这些都没说到，只说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让我很惊讶的是，尤其作为圣灵充满的人，我们可以夸耀神，谈论他有多么伟大，我们却带着最小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他不能做一些小事。我们一直在讲他有多大的能力，有多伟大等等，所有这一切，但是一点小事就能拦阻他，什么都不做了。我们都会引用圣经，还没有求告他就已经应允，但我们还是认为祷告不能出一点错。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关乎能力。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说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开始相信这是我所求所想的，非常大，这是我所求所想的极限，我们到了顶，画出这些界限，然后我们说，但是神甚至可以做得更多。从我们说的那一刻起，他开始做我们以为高过我们信心的。严格来说不是，我们的信心在于他大过这一切，这是我们的信心。我们试图提高我们的信心，我们试图对我们的信心有信心。你不需要对你的信心有信心。耶稣说，你的信心会失败。记得他为彼得祷告吗？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我们发现确实如此，彼得三次不认他，但他还是回头了。我们需要意识到，即使你的信心可能会失败，神比这更大。重点是，你的信心不应该在你的信心。如果你是对你的信心有信心，这就不是基督教，而是人本主义。你的信心实际在你身上。人们说，我不知道自己信心够不够。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表述是什么意思。当你说，我不确定我是否有足够的信心，我试图有信心，但我不认为我能有那么大的信心。你这其实是在说，我不信神能被信任。因为信心是信神会照他说的做。当你说， 我想我没有足够的信心。你是在说，我已经认识神很久了，我只是不确定我能这么信他。他非常值得信任，但他还是会让我失望。没人会直接这么说，但当你说你不认为自己对神有信心，这就是你话里的意思。让我再说一次，你的信心不应该在你的信心，你的信心应该在神。若你的信在神，那就不在于我是否有足够的信心。你绝对不会发现耶稣谈到信心有多少，他谈的是信心的类型。你说等一下，我知道耶稣谈过信心大、信心小、没有信心，这不就是在讲信心多少吗？不是的，他每次提到的都是一种信心，他所说的是一种能够坚持的信心，坚持不懈的信心。换句话说，这种信心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结局会是什么样，绝不放弃，直到看到你在信心里所见的结局。明白吗？其实信心就在于现在看起来是这样，医生报告说是晚期，但这是圣经说的，因他的鞭伤你们得医治，最后的结果应该与经文一致。如果你在那之前就放弃，那是很小的信心，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就是没有信心。这不是信心大小的问题，他从来没有说过多少量的信心，他说的是一种坚持不懈的信心，能够持守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关键点不是信心多少，就像他对百夫长说的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就了。他没有说照着你有多少信心，他说照着你刚才说的给你成就了。照着你刚才所说的，我完全同意。如果医治结果是取决于人的信心有多少，很多耶稣服侍的对象就会有很多部分治愈的案例，但没有，他们都被医治了，完完全全被医治了。因为不是在于信心的大小，而是一种信心，会一直坚持，直到得到他想要的。正如他谈到的百夫长和腓尼基女人，我们必须认识到，当说到对神有信心，我们的信心是在神，不是在我们。有时候你会以为我觉得一点信心都没有，我根本不知道这该怎么办，我只知道神说会的，但每个听的人都会说这不叫信心。让我们回头说信心。什么是信心？还记得那三个希伯来少年进了火炉，他们说了什么？王啊，我们的神会保护我们的，他会保护我们，他会照顾我们，就算他不会，我们也不会下拜。大多数人会说这不是信心，因为他们说如果他不这么做，这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中提到，作为一种行为和信心的榜样，信心不是在事情，而是在神。不管怎样，我们的信心是在神，我们绝不屈膝，绝不改变我们的立场，我们会和神站在一起，无论发生什么。这就是真正起作用的，他保护我们，这很好，没有，我们也会跟他一起，我们不会向你屈服。你要做的就是把王从那取出来，把你的疾病放进去。听好，疾病， 我不会向你低头，就这么定了。因他的鞭伤，我得医治，我被医治了，我不会屈服。就算我病死了又怎样，我还是不会向你低头。你不能打败我，我会用尽最后一口气踢你打你，绝不认同你有权在我身上做这事。神说，这就是信心，已经医治了。这与一些教导相违背，有悖于我们一开始受的教导。萨母尔博士向我们展示，除了谈论信心之外，要如何活出信心。正因为如此，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样一个原则，称尚未有的就像已经有了。我们需要确保不做相反的事，称已经有的如同无，那就不是信心。换句话说，我不会走来走去说我没病，尤其是若有什么病，我不会到处说我没病，那是称已经有的如同没有。我称尚未有的如同已有，因他的鞭伤我得医治，我相信他的话，圣经就是这么说的。我在经历的是一回事，但我信他的话多过我的感觉。当我这样做，称尚未存在的如同已有，事就这样成了。这是不同的，不要到处说我没病。如果你病了，你就是在说谎。但你可以称自己被医治了，这不是说谎，因为真理是高过事实的。事实是你生病了，但真理是因他的鞭伤你得医治了。你来同意这个真理，你没有否认事实，你同意真理。当你明白这个真理，他就开始为你效力。马可福音10章51到52节，耶稣说，要我为你做什么？瞎子说，主，我要能看见。耶稣说，你去，你的信救了你。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在路上跟随耶稣。他没问你怎么瞎的，是什么导致的？他没问你的家人有瞎的吗？家族里有瞎的吗？这是基因带来的吗？还是有一个世代咒诅？我们需要审查一下，仔细看一下。耶稣完全没这样做，他只问你想要什么。瞎子说，我要能看见。他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回去吧。很简单，当我们开始这样服侍，一切都改变了，因为这不重要。人们以为如果他们翻查一个人的过去，找出一些问题，就能找出问题的根源。你要明白，那不是根源，那只是通往根源的中间一步。追到底，根源叫做魔鬼。魔鬼是所有疾病和病痛的总源，这才是根源。不是你做了什么，不是你的家族，或者谁做了什么。稍后我们会给你看。如果这周你能彻底掌握这个教导，你就能过得非常自由，敌人再也不能控制你，你就能行出来，活出来，去服侍人。过这样的生活是非常容易的。你就会明白，当有人过来找你，不好意思，我有这个问题，库里弟兄能为我祷告吗？我不需要说，请预约进来，让我们好好花上45分钟，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。在耶稣的生活中，完全看不到。他只是经过，听到人说，就说，过来，你们想要什么？我们想要看见。好，你看见了。他没有去翻细节，没有去查背景， 没做任何这些事。当你有能力释放人得自由，不在意他们怎么得病的，释放他们得自由就好。当你这样做，你就开始这样生活。你开始说，你得自由了，让我们一起同行，让我们门徒训练你。威格尔斯沃斯对所有的疾病就像对待魔鬼一样。每当威格尔斯沃斯对付疾病，你都分不清他是在跟癌症说话还是在跟魔鬼说话。他对这两样像对人说话一样，他命令他们，吩咐他们，就像耶稣吩咐无花果树一样。无花果树并不是一个实体，他没有回应，也不跟他说话。当耶稣走上来，无花果树似乎对他说，我不给你吃。耶稣回答说，你再也别想给人吃。他没说，我咒诅你，树根枯干。他没那么说，他说，没人再吃你的果子，从今直到永远。无花果树是用来做什么的？树上所结的果子都是为人预备给人吃的。耶稣说，从今以后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。他是说，放你在世上的属天目的，你永远不会实现。因为无花果树没有为他做事，他本该立马生出果子。有人说，这不是结果的时候，不需要是结果的时候。他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他造了无花果树，他应该当时一下长出来。当他走上去，他就该说，遵命，给你，这是果子，当场就该长出无花果。然后他会说，很好，不错，吃完继续走。因为无花果树没有顺服，他说，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，然后就走了。等他们第二天回来，彼得说，看你所咒诅的树，他什么时候咒诅了？咒诅了他什么？每当你开口说，你绝对实现不了神赋予你的目标，你就是在咒诅别人。如果你告诉别人你一无是处，什么都做不了，那是咒诅。神对他们的属天目的不是一无所成，神的属天目的是他们都长成耶稣的样式，这是一个很棒的目的。耶稣说，当你们赶鬼会怎么样？他说，你把鬼赶出去，他就在无水之地走来走去，寻求安歇之处。安息这个词指的是休息。你知道另一个意思吗？是指娱乐。他去寻找休息和娱乐。他做了什么？既寻不着，他回到他被赶出的房子。他说，我要回到我的房子。他把人类看作一所房子。他说，我要回去。当他回来的时候，他发现了那所房子打扫干净了，装饰一新，但还没有填满。什么意思？把鬼赶出去，没错，你可以赶出去，这是对的，随时随地都该这样。当你这样做，你要说，听着，跟我同行，一起来。接下来会这样，这会好上一段时间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没多久，这个东西会回来。要是它回来了，你还没被充满，你只是清理干净了一点，它就会找上它的朋友，七个更恶的鬼回来，情况会更糟。所以与我们一起要保持自由。有人会问，我们该把他赶出去吗？万一他再带回来七个更恶的鬼， 我们应该别管它吗？那是人本主义思维，宁可让人受到小的捆绑，不要释放他们得自由。你说你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，你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跟随神，对他们来说可能会更糟。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告诉他们，你们自由了，要来跟随神。你来训练他们做门徒，你在假设他们不想被训练成门徒。一旦他们获得自由，他们可能想跟神同行，可能对他充满了爱，渴望被圣灵充满。等仇敌回来，只会看到房子被占满了，没有空余。我们的思维就是这样，我们因为失败被洗脑了，我们说服自己的头脑不再试着释放人得自由。马太福音9:20-22，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，因为他心里说，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耶稣转过来看见他，就说，女儿，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从那时候，女人就痊愈了。注意另一本福音书，路加福音8，还告诉我们，当他转身，他告诉门徒，他说，有人摸了我。他们说，主，看看这么多人，每个人都碰到你。他说，不，你们不明白，有人摸过我，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。当他转过身来，他不知道是谁干的，完全不知道是谁摸了他。当女人看见已经被发现了，可能因为他转过身来，他就说了所有实情，告诉他发生了什么。要明白这一点，他得医治了。然而耶稣完全不知道谁被医治了，他不知道他是否配得，他不知道他是怎么得了血漏，他什么也不知道。但他通过他说，只要我能摸到他的衣服，我就会被医治。医治发生了，是什么决定了他的医治？是他自己去摸他，拽他的衣服，到一个程度，他甚至不用说，好，我会给你医治。想象一下，只是摸了他的衣服，这是我们有的第一个实例，耶稣不需要全知道。马太福音14:35-36，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，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，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，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仔细听，他一直在四处走动。这是在马太福音14这卷书的一半位置，他在四处走动，医治病人，让人得自由。这些人在血漏女人被医治后上来，这些人说，不，你不用给我们按手，让我们摸你的衣服就好了。你认为他们从哪儿得到这种想法？他对那个女人做的消息传开，他们惊叹，是什么意思？我都不用得到同意，我不用走上去请他医治，我只要走到他后面摸他的衣服。你知道这对他们有多神奇，在他们眼中神显现的有多奇妙。他们像大多数人一样想的是，如果我去找他问一下，他可以拒绝，找个借口推掉等等。所以他们不由自主地想，要是有更好的方法，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绕过面试过程，让我直接得到医治。 你没听说那个女人的事吗？她只摸了摸她的衣服，我也要偷偷地走到她身后摸下她的衣服。他们就说，我们听说这件事，我们听说有能力从你身上出去，我们可以这样做吗？他们就去摸她的衣服，每个人都被医治了。你发现神有多伟大了吗？今天太多时候，我们认为必须深入了解某人生活的每个细节。太多时候，我们这么做，是让受伤的人试图去医治受伤的人。我们有一些人渴望被需要，他们把整个咨询行业带进了教会，我们甚至有了基督教辅导。我不是说不该给他任何位置，但他不该来解决医治。大多数人所谓的心理咨询，其实在圣经里是找不到的。像是用辅导帮人解决掉问题，根据圣经，真正的辅导用圣经的教法就是门徒训练。你进来和一群人相交，他们训练你成为门徒。里面包含辅导吗？当然包含。你们一起同行，一起生活。我不是说住到一起，你不用搬家。我不是在邀请任何人搬进我家，我必须先问我妻子，否则行不通的。你必须意识到，你们要在一起生活，一起同行，彼此相交，一起经历一些事，你来问问题。你说我得去趟五金店，不如和我一起去，你们在车上一起谈天。当那以后看到有人病了，就说你要来吗？还是我来？你上，我看着你做。然后你们就过去服侍，释放那人得自由。等你要离开的时候，你就问你看到了什么，这是怎么样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因为这个，你为什么那样做，是这个原因。这就叫做门徒训练。回家的路上，你说我要先停下来加点油，回头说这有个病人，他需要帮助，你能来一下吗？好，我进来，这次你来做。什么叫我来做？上次你看我做，这次你来。那人就来服侍，然后你说好了，我们走吧，让我来评论一下，你刚才做的都很好，打招呼很不错，走上前介绍自己，这么做的都很好。但是也许你不该这么说，为什么你要提到魔鬼？这里有个鬼，我要把他赶出去。没错，但他有个儿子跟他在一起，儿子7岁了。你说到鬼，有时候会吓到小孩子，说话要有智慧，用不着说这个。如果你对鬼说话，鬼知道你，明白谁是这鬼，不用叫他出来，他也知道。这就叫做门徒训练，你们一起学习，一起行出来。门徒训练就是这样运作的，应该这样才对。你活出来不仅是你在聚会时这样做，这不在于教会，这是关于活出基督徒的生命。信徒能做的，不只是为了有个更好的医治特会。坦白说，我们甚至不该有医治特会。基督徒本该不需要医治。我们应该学会有好的状态，活在神的祝福下，活出属天健康。我们甚至不需要医治。如果你病了，没问题，我们可以帮你。最要紧的是，我们想让你到一个地步，不再需要医治，你就成了神大能的活广告，而不仅仅是神的医治大能的活广告。使徒行传5:15，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，放在床上或桌子上，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， 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。这里没有记录谁被他经过的影子医治了，但是注意这里怎么说的，使徒行传五章十六节，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，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，全都得了医治。如果你想跟影子连起来，我想是可以，但最起码所有的病人他们全被医治了，甚至连耶稣的门徒都能医治每一个人。你还记得那个例子吗？有个瞎眼的人走到耶稣面前求他，耶稣带他到城外按手在他身上，很快他说，你看见了什么？这人就说，我看见人好像树木在走，换句话说，我看见了东西在动，看到一些东西还不是很清楚，但比以前好多了。然后耶稣做了什么？耶稣再次为他按手，第二次按手后，他被医治了。我们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耶稣没说，照着你的信心，你信心就这么多，你只能看到人像树在动，你最多只能这样了，到这为止了。他没有这样做。还要注意，耶稣不只是祷告一次，其实他没有祷告，这里完全没说他祷告了，但他按了两次手。如果他按手两次，我们也可以按手两次。威格尔斯沃斯说过，如果你给人祷告，如果你祷告，你祈祷了99次，甚至100次，你是在不幸的里面祷告了99次。这可能是我听他说过的唯一一句蠢话，但我很尊重他，他是很伟大的神人。我想说明一点，威格尔斯沃斯并不是我的终极榜样，耶稣才是。他说我们要做同样的事，还要更大。应该按手两次吗？不，第一次就该成功。但是如果人有需要，你可以尽可能的祷告。这取决于你怎样祷告。如果你去祷告求神做工，他会部分起作用，但可能不是全部，你就再去求神。你求问同样的事已经两次了。奥斯本说过，不要求神做他已经做过的事，也不要求神做他吩咐你要你去做的事，这是很重要的两点。如果你把这两样弄清楚，那就没太多事要神去做了。最关键的就是你要顺服，照他吩咐你的去做。当你去服侍一个人，如果我在人面前说，神，请医治这个人，现在我们来按手医治，那会怎么样？若重新按手，你没医治，我得再求你一次。我可以理解这会显得有些不幸，或者至少会有一定程度的怀疑。但是你要记住，耶稣从没有求神来医治，他只是发出命令，这就是他所做的。如果你别的不能理解，至少要明白这一点。他从来没有求神医治任何人，他总是说痊愈得医治。他对鬼说离开，总是用命令的方式，他从来没有求神来做。当你去服侍，你发出命令，我能命令恢复你的视力，现在怎么样？好点了，好了一些，但没完全好。 我可以再次命令，仍然有信心。如果我得再求一次，我就看出我脱离了信心，因为我假设神什么也没做。如果我医治服侍两次，我命令两次，我只是加进我先前做的，看到其中的不同了吗？这不仅仅是语义学，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。从我的角度来看，你必须意识到一个人只能给出他所拥有的，你就出去给出你拥有的一切。对方好转了，天父，我感谢你，这一切都完成了，然后再做一次。你按手发出新的命令，医治，奉耶稣的名得医治。你在做什么？你加进去，加进去双倍。我不喜欢用很多东西，它们并不总是非常准确，但是我会用它，好让你们有个概念。请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教义，但是要理解这个概念。我们假设一个医治，任何类型的医治，任何医治都要100个单位的信心。如果你能用100个单位的信心，就会得到医治。不管什么病，我们假设不管什么原因，你只行出来40个单位的信心，你能怎样？你给人按手，他们会变得好一点。我知道这不符合我刚才说的信心大小，我只想让你们理解这个概念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别让它成为教义。我们医治服侍的时候，就像约翰·雷克常用的比喻，医治是一种属天的化学反应，信心和能力合并到一起释放出来，两种物质结合在一起会产生不同的环氧树脂。这两样在环氧树脂中分开的时候还好，当你把它们混合，就成了新的东西。好了，你有信心，你也有能力。当你领受圣灵，你就有了能力。自从你重生以后，你就有信心。当你合并这两样再释放出来，当你合并信心和能力，它的产物就是医治。神是耶和华以勒，他供应你需要的一切。当你把这两样合起来，它就会变成医治。举个例子，不管什么原因，也许我分心了，也许我正给很多人祈祷，突然一个电话进来，很多时候你会看见我在休息时回到后面。我不是想避开你，当这些聚会在进行，生活也在继续，我还是会接到电话、祷告、请求，还有邮件等等。我要常常去查，这些信息一直进来，有些情况我常会遇到。总有人在哪儿要死了，我们需要花全力阻止。我有些事在忙，当我来服侍你，假设我分心了，我没办法集中注意力，我只能释放40个单位的信心，再祷告一次，我们就有了80个单位的信心。当我释放出80个单位，会发生什么？应该有一些变化，可能还没完，但我们看到了一些变化。等我第三次服侍，就有了120个单位，把它推到顶，医治就完成了。再说一遍，别把它当作教义，不要理解成信心的大小。有时候你要更加专注，特别专注，发起猛攻。你需要认识到，每当你释放生命，生命就进来赶走疾病和疼痛。你加的越多越好。 有很多人会来找我说，要知道我被最强的人祷告过，有这人给我祷告，那人给我祷告，你看你能做什么？我差点想说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你还是走吧，来这干嘛？我不会说出来，因为我想要对人礼貌又友好。通常我会回答，可能某某人给了你这么多，另一个给了你这么多，你已经很接近被医治了，只是你不知道，如果我再加上一些，你被医治了，你可能会想是我做的，其实是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，合力把你提上来得到医治，没有任何人得到荣耀，所有荣耀都归于神，他配得赞美。当我们这样做，我们继续服侍，尽可能服侍，多少次都行，把人医好，这就是医治事工的意义所在。人们过来待上30天，我们每天都医治服侍，他们的情况越来越好，30天后就痊愈了，完全自由了，甚至很多人在这之前就好了，有时是第一天，有时是第3天。我认识一个人，第28天痊愈了，就没来了。他说，我没回来，因为我不需要，我被医治了。我们必须意识到，我们要继续前进，达到我们想要的。我们来的目的，正如圣经所说，这是我们的权利，让人得医治。我们不会放弃。当耶稣去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他们告诉耶稣，耶稣并没有说拉撒路不死，他说这病不至于以死亡告终，但他死了。他没有说他不会死，他说不会以死亡结束。大多数人当他们一死，人会说就这样了，没办法了。要是你这样做，你永远不会看到死里复活。但你可以决定，这类的病不会以死结束，你继续前进。如果他们死了，你就换个方向。现在不再是医治病人了，而是要叫人死里复活了。让我们开始努力叫死人复活，你要坚持下去，不要放弃，你不断去推，阿们，你不要放弃，继续前进。